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读你的话，听你的话。主，我们一直在看撒母耳记，主，你让我们透过撒母耳记上，主，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真理，你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呀，在开始讲道之前呀，我们要谢谢建明长老。你们看这边这两个黑黑的哈，传道讲道以后不会有噗噗声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也可以放心。好，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这一路来已经一直在看撒母耳记。我们讲完了撒母耳记的第一章，所以撒母耳记第一章的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属灵败坏的时代。虽然在那样子的一个属灵败坏的时代，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仍然在工作。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人离弃神，人不认识神，但是我们看到神没有离弃人。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就是以利加拿的家庭。哈拿他想要有孩子，但是耶和华却不使哈拿生育。而这个不使哈拿生育其实有着上帝的美意，所以借着这样子的艰难不育，使哈拿怎样更加的认识上帝。而我们也看到上帝使用了卑微的人，上帝应允了哈拿的祷告，使哈拿怀孕，而哈拿成为了一位出色的妈妈，敬畏神的妈妈。透过哈拿培育了以色列历史出色的先知，就是他的孩子撒母耳。而哈拿他很清楚知道撒母耳是属于上帝的，他也知道他自己本身也是属于神的。所以上一个星期我们的讲道就说到哈拿，他就照着他向上帝所许的愿，他就在家里乳养孩子到断奶，差不多到三岁。第三年的时候，他就将自己的孩子带到示罗，把孩子献给上帝，让孩子，让撒母耳一生从小就服侍神。所以撒母耳献给神，他献给神是为什么？他要做大祭司的学徒，他要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学所有祭司的职责。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祭司的职责是什么，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今天所读的经文。旧约的祭司的这个职责是由上帝交代给亚伦，然后给利未的家庭。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的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读到有关这个祭司的职分。这个经文里面就提到祭司的责任。第一就是管理会幕，祭司是需要管理会幕的，还要管理整个的敬拜的这个的程序。这个是祭司以及利未的家庭所负责的。第二，祭司他们也要维护这个的祭坛，这个祭坛是常常有火在烧的，所以祭司怎样？祭司是确保这个祭坛的火不熄灭。然后呢，献祭之后呢，要负责清扫这个祭坛上面的灰，使这个祭坛怎样保持干净。然后第三，有卫生检查，所以祭司的工作还要包括这个百姓的卫生检查。所以很多时候祭司他要先发现百姓之中有没有任何的病症，有什么样的传染病，所以祭司就要宣告说这个人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 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耶稣他怎样，他医治好了麻风病的人，然后他怎样，他吩咐这个麻风病的人怎样去给祭司查看。所以如果祭司查看了之后宣布说，诶，他洁净了，这个之前患麻风病的人他就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然后第四，祭司还要吹号。这个祭司吹号其实是来传递信息给以色列人，通常这个吹号是吹一声或者是两声，表示什么？表示聚集或者是要去打仗了。在民数记十章八节就有说到，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做吹号的，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条例。好，接下来第五个职责就是要教导以色列人。所以祭司不单要做这些的献祭的礼仪管理会幕以外，他们还要教导以色列人关于摩西的律法。最后祭司他们要怎样，他们要扮演这个审判官。祭司也是百姓的审判官，在生命记里面就有说到，十七章八到九节说到，在你的城里如果有什么争讼的事，或是流血，或是诉讼，或是殴打，是你很难处决的案件，你就要起来上到耶和华你的神选择的地方去见立位支派的祭司和当时的审判官，询问他们，他们就必指示你们怎样判断这个案件。弟兄姐妹，上帝对祭司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祭司不可以有任何的残疾，在执行所有的职分的时候是不能不洁净的，祭司不可以喝酒，祭司不可以娶妓女为妻，或者让女儿行淫。然后上帝是没有给祭司们任何的产业，而神是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供应祭司的生活，就是从百姓献给神的十分一的奉献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祭司他不按照规矩，不按照规矩执行职责的话，他会怎样？他会遭到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撒母耳，哈拿送撒母耳到圣殿去，就是从小向着大祭司以利来学习这些刚才我给你们看的这些的条规。撒母耳在上帝的面前学习这些，他要预备自己做祭司，预备自己以后将来让神来使用。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经文的焦点一直集中在以利加拿哈拿他们的这个家庭，可是今天的经文焦点就转向了以利大祭司和他的家庭。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介绍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那个时候以利应该是很老了，他的眼睛视力也不好，在四章十五节就说了，那时以利98岁了，眼睛发直不能看见。所以因此以利就将这个会幕的工作祭司的工作交给了两个儿子。圣经怎样介绍这两个儿子呢？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不尊重耶和华。另一个翻译说，这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利是大祭司，他是全职全时间在教会的大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 是祭司家庭的孩子，怎么会变成恶人？怎么会变成无赖呢？在原文啊，对这两个无赖恶人的翻译其实是更可怕的。原文说什么？原文说是比利，比列之子。这个比列之子，比列其实就是撒旦，撒旦的别名，就是恶魔的儿子。比列的孩子就是魔鬼之子。所以这里其实形容以利的儿子是魔鬼之子，是非常可怕的。这两个儿子是公然明明的犯法犯罪。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节，他也将这个比列当作撒旦来说。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节说到，基督和比列怎能和谐呢？信和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联系呢？哎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今天我们在人面前的生活形式是怎样的？人看我们像什么？人如何形容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还说，他们不尊重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意思就是他们跟上帝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哎，弟兄姐妹，但他们是祭司啊，做祭司的怎么可能不认识神？就好像今天在教会里的牧师，今天我每个礼拜在这里讲道，可是我却不认识上帝。弟兄姐妹，可能吗？可能吗？还有刚才在台上弹琴的嘉俊执事，带领敬拜的恩汉弟兄，打鼓的 Isaac， 还有我们教主日学的老师，每一位服侍的弟兄姐妹，在后面做音响的弟兄姐妹，这些服侍的人不认识上帝，有可能吗？弟兄姐妹，有可能吗？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我们要求主怜悯，特别是在那样的时代，属灵黑暗败坏的时代，所以是有可能的。而且当时候的祭司应该都是这样的，不是只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其他的祭司都是这样子。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就利用了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的职位，怎样为所欲为。就如经文说，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那个时代个人都看自己看为对的事情，为所欲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座的青年人。如果我们有机会被提醒的时候，如果今天你的父母亲提醒你的时候，你要感谢神。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如果今天有任何属灵的弟兄姐妹提醒你的时候，有牧者提醒你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停止，我们要赶快停止一切的为所欲为，我们要赶快停止一切做自己看为对的事，没有把神放在眼里的事，我们要立刻停止。我们对神或许有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神是慈爱的，我们常常说爱，的确我们是需要爱，需要神的爱，需要人的鼓励，但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他也是圣洁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 也是审判罪恶的神。接下来我们就看经文，我们就会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到底是有多邪恶哈，到底有多无赖。第一，我们看到他是不按规矩，他们不按规矩，十三节就说他们不理会当时，也不理会当时祭司带人民的规矩，有人献祭，所以就有百姓献祭的时候，在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里拿着三尺的叉，把叉子插入煎盘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叉子插上来的，祭司都拿去。所有到示罗来的以色列人，祭司都是这样待他们。这里经文提到祭司怎样，其实祭司必须要等到油脂百姓献祭的时候啊，要把那个油脂油啊烧给耶和华之后，才可以从剩下的肉，而且是胸肉和右腿，是经文里面记载的哈，这是健康的胸肉白肉。可是呢他们不是，他们没有按照规矩，他们随自己的喜欢，拿着叉子就插进肉里面任意拿去。祭司不按照规矩，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警察没有警察的规矩。第二，贪婪。这个第十四节，刚才第十四节里面说不按规矩拿肉，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所谓的不按照规矩拿肉，他们不是随便哎呀闭着眼睛插下去，不是哈，他们不是随便挑，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那个锅里面的那一块肥肉，他们想着自己要吃什么肉，胸的肉没有油，很干不好吃，他们选自己喜欢的部位，那个油的部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满足自己，而不是按照上帝的吩咐。第三，他们抢夺属于神的祭物。献祭的祭物是给上帝的，是属于神的，他们却抢过来。经文说什么？经文说还有在焚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把祭肉交给祭司烧烤吧，因为他不会像你要煮过的肉单要生的。如果那人对仆人说必须先把脂油焚烧了，然后你才可以随意去拿，他就说不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否则我就抢去。他们在祭肉还没有煮之前就抢过来了，脂油也被怎样抢去，肉是拿去水煮的，不好吃。他们拿生肉来做什么？去 barbecue 烤，好吃。他们抢了上帝的东西，就好像今天在教会里面把弟兄姐妹奉献给上帝的钱奉献给私吞了，作为自己的用途。在旧约的时候是拿祭肉，今天我们是以金钱。第四，撒谎。在第十五节里面，第十五节这里其实读不出撒谎的部分哈，这里说还有在焚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把祭肉交给祭司烧烤吧，因为他们不会向你要煮过的肉单要生的。而另外一个的翻译其实这里说的是什么，这里说的祭司其实对献祭的人说什么，如果他其实说的是如果你不把生的肉交给祭司，你这是得罪神的。他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你不把生的肉给我，你是得罪神的，这个是谎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 很多的谎言也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照着我的话去做，你就是得罪神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人会被欺骗？因为没有神的话。我再说一次，为什么会被欺骗？因为没有神的话。在那个属灵黑暗的时代，很多人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话。今天很多的宗教都有这种的谎言，很多人，所以很多人都活在害怕当中，都被这些谎言给欺骗。尤其是现在是几月？7月，你会听到，你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你不可以迟回家。现在是7月，你迟回家，你就会遇到怎样怎样怎样，听了你怎样，你就会害怕。弟兄姐妹，连信徒都会相信这些谎言，连信徒都会避开这个7月，你知道吗？连信徒都会害怕到半死。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不是其中一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有神的话的人，今天你是属神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个星期听到，我们有圣经灵修，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被世界的谎言给欺骗。任何的谎言我们都不应该被欺骗。第五，暴力恐吓。第16节里面有说到，如果那人对仆人说，必须先把脂油焚烧了，然后你才可以随意拿去，他就说，不可以，你现在就要给我，否则我就抢去。其实献祭的人基本上他们大概都知道脂油是必须先烧的，但是祭司他们为了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个肥肉，那个脂油，他们就使用这个暴力恐吓。这个是第五项的罪行。第六，绊倒人。第17节说到，这样那两个青年人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很大，因为他们藐视献给耶和华的祭物。另外一个的翻译其实是，因为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意思是他们这些祭司因为他们的这种的行为，导致人不愿意来做礼拜，不愿意奉献，不愿意参加服事，因为他们的恶行绊倒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这样子的黑暗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如何的？想一想，如果今天这两个孩子是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如果这两个孩子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这两个孩子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姐妹，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很艰难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真的是很艰难的。因为没有人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没有人希望。弟兄姐妹，这个是以色列历史悲伤的时代，很多敬拜上帝的人，服侍上帝的人都是虚假的。这样的情景不单单是发生在旧约，在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怎样，法利赛人就垄断了整个的圣殿，在圣殿里面充斥着买卖、欺诈、偏见，圣殿里面充满了腐败。 所以耶稣他进到圣殿的时候，经文就记载耶稣怎样，耶稣就用绳索做了一条辫子，把众人连牛带羊都从外院赶出去。我上次有讲过这篇的讲道，倒掉所有的兑换的银钱人的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说明当时的圣殿的腐败，所以因此耶稣要如此的做。今天这个时代，教会也面对这样子的打击，今天教会里面也有出现贪婪、贿赂、盗用公款、教导错的教义、支持同性恋。台湾左边这边，台湾这个古亭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陈思豪，他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他表示自己投身同志运动多年。他写什么？基督徒莫将自己的信仰价值加强他人身上。另外一张，张茂珍牧师，他是台北真光福音教会的创会牧师，也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和他的男性同性恋建立了一家的教会，他标榜接纳所有的人，尤其是同性恋。他说上帝愿意让同志来改变世界。我自己亲身经历知道的一些的案例，有一位大家公认热心友善积极参与教会服事的一位姐妹，她在教会里面也拿起各样的服事，组长的服事、教导的服事，她还在那个事工里面成为主席，但是她却拿了那个事工里面的钱。这件事情爆发的时候，其实震惊了很多的人，而她的家人在这个时候，他却站出来指责教会，不愿意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在教会里，弟兄姐妹，混乱的感情问题没有处理，在教会里面，允许不愿意悔改，仍然在婚前性行为的会友站在台上服侍。我们所知道的，新加坡的教会有名的教会牧者盗用公款等等等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连串的教会丑闻，无论是会友、教会领袖、牧者，这一连串的教会丑闻接二连三冲串的教会，不知道还有多少的丑闻、罪恶仍然隐藏暗藏在教会里面，仍然继续的在污染侵害着基督的身体，侵害着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装着看不到，但是这些都是让人难过、悲伤、艰难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一不小心，任何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落入这样子的罪中。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必须靠着主，唯有靠着主，我们才可以对罪说不，对我们自己的私欲，对我们的贪婪，对我们的情欲说 no。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教会又是如何？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利未的家人才可以做祭司。我再说一次哈，只有利未的家人才可以做祭司。祭司的职分，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变成人人都是祭司。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在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说道，然而你们 我们，然而我们都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上帝的子民，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上帝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祭司，按照经文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这里每一位坐在这里的，在坐在这里敬拜的、服侍的，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祭司。今天，亲爱的祭司们，我们是否是以心灵诚实来敬拜呢？我们的神，上帝他期待他所救赎的人，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我们会对罪说不。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任何的罪，在上帝的面前，一切都要在耶稣的宝血得洁净。我们可以靠着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再一次的站起来。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重新的勇敢面对世界。我们可以靠着主，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有说到，在耶稣回来的日子之前，在教会里面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情，在教会里的基督徒会有越来越多道德堕落的事情、灵性迷惑的事情发生。这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已经预言了。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需要愿意围着神而分别为圣，愿意围着神，因着神，愿意成为敬虔的信徒、敬虔的父母，围着神愿意培育敬虔的孩子。这个世界需要有人面对罪恶的时候不沉默，我们需要有人面对罪恶的时候不妥协。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神的百姓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活着的时候，弟兄姐妹，基督的名一定会被高举，基督的名一定会被高举。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的委身对主说，是的主，我是君尊的祭司，我要站在一切的破口里面来征战，我要对罪说不，我愿意成为那位圣洁的君尊祭司。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让我们回应我们的神，你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上帝的子民。是的主，我们都是属你的子民，都是蒙了怜悯。是的主，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这个金尊的祭司是主耶稣十字架的牺牲成就了救赎大恩，我们才能领受如此的恩典与怜悯。是的主，你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祭司的身份，我们需要对罪说不，我们天天靠主得胜，不被罪辖制。我们天天靠主得胜，天天靠主得享自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